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回国好还是留美好？一位中国女生决心靠珍珠奶茶立足纽约。美国节日期间慈善活动迎来高潮。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介绍本周的时尚和文化新动态，一起来看大千世界。
意大利电影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于11月26日早上因癌症在罗马逝世，享年77岁。粉丝在好莱坞星光大道设花圈致敬。生于意大利帕尔马的贝托鲁奇一生执导过20多部电影作品，其中最负盛名的有电影《末代皇帝》、《巴黎最后的探戈》和《西梦巴黎》。巴黎最后的探戈获得两项奥斯卡提名，但是由于一个涉及性爱的场景引起巨大争议。电影《末代皇帝》更是横扫第60届奥斯卡9项大奖，轰动全球。2008年，贝托鲁奇留名好莱坞星光大道，并于5年后的2013年亲眼见证了自己在星光大道的踪迹。奇幻片《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上映后脱颖而出，一度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该片由 J.K. 罗琳担任编剧，是2016年《神奇动物在哪里》的续集，也是电影《哈利波特》系列的前传。由艾迪·雷德美恩饰演的纽特，作为《神奇动物》系列的灵魂人物，将继续开启他的魔法征途，且充满挑战。好莱坞著名男星约翰尼·德普和丘德洛的精彩出演为电影增色不少，恢宏的魔法场景、炫酷的神奇动物，加上与哈利伯特的内在联系，让哈迷们直呼魔法世界又回来了。不过这部电影虽然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但仍不及哈利波特系列，烂番茄指数也是不尽人意。有些非哈迷表示，与哈利波特系列内在联系太多，看不太懂。圣诞节就要来了，今年的白宫圣诞装饰预展于华盛顿时间11月26日举行。白宫今年的圣诞装饰由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设计，主题是美国宝藏。白宫表示，由金星家庭，也就是阵亡美军家属修剪的圣诞树再度回归，同时展出的还有18尺高的传统圣诞树和传统姜饼屋。美轮美奂的白宫装饰让节日的气氛提前浓郁了起来。来自新加坡、捷克、加拿大和美国的沙雕艺术家聚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竞逐第4届国际沙雕大赛奖项。艺术家们在不使用电动工具、模具和胶水，只使用水和沙子的情况下，用4天时间展现艺术创作才华。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毕业后马上就面临就业的问题，是回国还是留在美国？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求职路上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中国留学生的就业选择。
回国还是留美，这是每个留学生必须面对的选择。近年来，美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中国企业对海归求才若渴。
在我大三那一年，开始有像阿里、大疆、京东这样的国内的大企业来我们学校进行宣讲。从这一点，我就能感觉到这个企业非常想要让我们留学生回国。
魏梦瑶得到了京东精英项目管理培训生项目的面试机会，同时美国德勤咨询公司也向她伸出橄榄枝。
在我心中，在美国的咨询公司开始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还是我的首选。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知道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德勤大学作为一个培训中心，我还可以在美国国内全国出差去体验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工作的内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长见识的机会。
毕业一年后，魏梦瑶已经如愿成为德勤咨询的一名业务分析师。
Hi Ken, did you get any insights from the visualization I sent you?
董一军还没有适应纽约繁忙的交通，但在金融行业发挥科技专长的机会让他决定留下。
因为比较成熟，他们毕竟金融行业也比国内的要成熟，科技也比国内起步要早，但是未来其实还是个未知数吧。因为我家里人也在国内，所以最终来讲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回国继续发展。
其实留学生更倾向于留在美国工作，但是并不是因为美国的工作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待遇，而事实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的工作可以对他们有更大的提升。
留美工作绝非易事，2017年只有不到一半获得工作录取的申请者被抽中获得工作许可 HEB， 10万来自中国的毕业生中只有 15% 获批 HEB， 其中约70%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其余专业获得的名额只能以几百甚至几十来计数。STEM 理工科毕业生有3年抽签机会，魏梦瑶除了主修自己最喜欢的商科，还增加了 STEM 学科统计学作为第二专业。
想象一下，如果我大二的时候没有做这个决定，没有去学统计，现在我可能就每天要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接到一个邮件，哦，你今年没有抽中工作签证，那我可能两个月之后就要打包回国了。
STEM 学科毕业生的确留美几率较高，但中国留学生选择理科和工科的只占40%，还有30%选择商科，这个比例在过去7年中变化不大。
中国留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去迎合美国这个就业岗位的一个需求，而是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自主独立的选择。
周新胜今年毕业后接到位于上海的一家外企的面试邀请，他决定立即回国。
那边的关系会更多一些，所以从那边得到的更多的信息，一个是企业的信息，完了第二个是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我在那能找到我的家人朋友，他们比较聚集多的地方，我从我个人会更考虑这个角度的问题。
对于选择回国的留学生，中国企业看重他们的国际化背景和语言优势，另外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通过千人计划、留学生落户等政策鼓励留学生回国发展。
这个是知道，但是就说知道的不深，就是大概只在我脑海中刷闪过一个名词，然后就不见了。
政策其实只是一次性的吧，那对我来讲做出这么大一个决定的时候，这些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看我比如说未来5年、未来10年在国内发展会怎么样。
回国就业并非一路坦途，海归数量逐年增加，雇主也对海归求职者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
我判定的标准是你在美国工作过没有，经验才有价值，学历没有价值，就是你没美国这个经验，我认为回去的话和一个中国人没什么区别。
虽然中国留学生因为出国留学增加了就业机会，但是因为现阶段中国留学生回国的人数越来越多，那么海归与海归之间的竞争也是变得越来越激烈了。而且中国留学生因为长期在国外留学，同时融入中国文化环境呢，也是长时间没有回国的海归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留学生面对更多选择，但也面临更多挑战。中国国内的就业市场向留学生倾斜，但美国更成熟的行业环境和丰厚的市场资源也继续吸引优秀留学生选择美国作为职业生涯的起点。
留学生在美国找工作不容易，不过也有的人从来就没有想要找工作。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摄影系毕业的魏梦瑶，一出校门就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口创业，买他自己原创配方的珍珠奶茶。他能成功吗？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稳定的工作对我来说不是我的追求，毕业之后我就没有想过要找工作。我叫 Iris， 我个人特别喜欢珍珠奶茶， 我大概是喝了全世界各地方奶茶，我去一个地方我就会去先找它的 bubble tea， 包括中国啊什么欧洲啊，我之前去冰岛玩我还找冰岛的 bubble tea， 但是我在纽约这么多地方我没有喝到我觉得特别完美的味道，所以我说那我为什么不做一个就是能在车轮上跑的珍珠奶茶，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喝到我自己做奶茶。这个小狮子餐车是今年三月份正式开始的，跟一个店面相比我可能前期不用投入太大的就比如说资金啊或者什么，我也确实没有那么多钱去做这些，我又不想从家里拿钱。当时我们是三个合伙人出钱做的这个，我们买车是花了大概25000左右，然后这个证也差不多是25000，还有改装啊什么加起来可能成本要60000。我自己就很爱研究饮料，配方是我自己原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尝试各个的地方，然后去好多地方之后就发现哥大这边无论是停车还是客流都还比较好。今天我们很 lucky， 我们停到了正116街地铁口的正旁边。哥大这边学生比较多嘛，从口味上年轻人比较喜欢。
Oh my god！
我每周至少要来一次，有时会更多。我一般会点白桃绿茶。
哥大这边也有很多餐车，我们也可以和其他餐车一起停在这儿。比如说，我们没有纸巾，我们去借一个纸巾的；或者是我们做两杯奶茶，跟他们换一份饭。现在我觉得巴布奇在这边的概念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多人开始接受这个东西了。我们觉得 bubble tea 必须是珍珠加奶茶，它才叫 bubble tea。很多人他概念中的 bubble tea， 他觉得就是只要加了 topping 的就是 bubble tea。珍珠奶茶是台湾发明的，是我们亚洲，我觉得是很独特的东西，而且是属于我们90后的一种情怀。所以我觉得把这些东西就像普及奶茶文化一样，我给大家讲，然后让大家去尝，然后让大家爱上这种饮品，我觉得特别好。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要带你去与狼共舞，打破对狼的迷思。美国进入节日季节，慈善活动迎来高潮，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一听到狼来了，大多数人都会毛骨悚然。可是美国有一个专门收养狼的地方，游客可以来参观，甚至可以领养一只回家。这里就是美国一个特殊的动物庇护所。我们的记者莫菲要带你一起去与狼共舞。
中国电影《狼图腾》让许多观众大呼过瘾，有的人被电影里的小狼崽萌倒，有的则对人狼大战的场景印象深刻。尽管如此，一想起狼，很多人依旧毛骨悚然，敬而远之。但迈克尔·霍丹尼什却不这样认为。
从小到大陪伴我们成长的童话故事或者电影、电视教育我们，狼是高大、恶毒、卑劣的动物，但它们真的不是这样。
为了证明这一点，霍丹尼什创立了狼嚎森林农场 （Howling Woods Farm）， 专门收养和庇护狼与犬交配的后代，供游人参观、互动、领养。
And that's our primary educational goal is to.
我们的主要教育目标是让人们了解狼的真正本性。
Of wolves.
这里的狼或狼狗因为混血程度不同，有的接近纯种狼。有的则更像狗，它们并没有像人们一般印象中那样充满敌意，而是如同一只只渴望爱抚的大狗一样缠着游客。面对这些百般中的大家伙，游客似乎也并没有望而却步，短短几分钟便与他们打成一片。来自纽约州的戈贝基夫妇是第二次来访这里。
I love it.
我喜欢这里，因为在很多地方没有互动的部分，你不能碰这些动物，这简直是折磨。你只能远远地看着它们，但在这儿你可以亲手触摸，
亲身体验这部分真的很棒。
狼嚎森林农场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杰克逊小镇，占地约10英亩，目前有将近20只狼狗从各种环境中被拯救出来，在这里临时或永久的生活。 经过数月的照顾和训练，他们逐渐恢复对人类的信任，并与人类和平友好相处。 YouTube 网站2014年一个10万多点击的小视频中，一只站起来比成年男子还高一头的狼狗用前爪趴在游客肩上索要食物的场景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不仅走红网络，这只名叫塔克达的狼狗在农场里也享受着明星般的关注。面对各种合影要求，塔克达镜头感十足，成了这里名副其实的自拍狗 selfie dog。 而迪士尼电影《魔法师学徒》里大腕塔克达和其他三只狼狗也参与其中，与尼古拉斯凯奇和莫妮卡贝鲁奇等影星同台演出。相比之下，四处逃窜的阿赫特对游客的态度截然相反。
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狼其实是个体型硕大的鸡，他们害怕人。
训练师唐纳·潘宁顿说，阿赫特是这儿狼的基因含量最高的。儿时的他像一只小狗，喜欢与人亲密，但长到2岁性成熟之后，他选择了自己狼性的一面。
当他独处时，当这里没有人时，他和其他的大狗小狗一起玩，但他基本上表现的是野外狼的状态，就是与人保持距离。他们害怕人类，不愿与人类打交道。
虽然因为癌症而截肢，三条腿的他依旧行动迅速。
他恢复得相当好，狼的恢复适应能力很强。当时医院告诉我们，阿赫特将会在那里住上一阵，可手术当天他们就打电话说，你们可以来把他接走了，他已经能起来走动了。
正是狼的这些特点让很多人为之着迷。霍华德·马特龙是一名律师，每周末都来狼嚎森林农场做志愿者，对狼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刻。
Wolves are very very different from dogs.
狼与狗真的非常非常不同。我觉得在这里学到的关于狼狗或者是混血狼种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必须尊重他们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真的是野生动物，不会给你撒娇躺下，也不会去捡你丢的球。
在与这些动物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马特龙感悟到很多道理。
We spend so much of our time in our lives.
我们穷尽一生都在花时间研究如何疏远他人，孤立自己，而狼是真正具有团体性思维的动物。在他们的眼中，形单影只是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最坏的情况了。我认为这些动物想要传递的信息很简单，那就是他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我觉得他们其实在教导我们如何更好地融入自然。
More a part of nature than we've been.
除了九只形象大使之外，狼嚎森林农场的其他动物是可以领养的，不过饲养要求很高，甚至院子的篱笆高度也在考虑范围内。唐纳说，有的动物可能需要主人花$10,000打造一个带有天花板和地板的室外大铁笼，如此花费也让很多人只能一声叹息。
为这类动物找一个合适的家要花很长时间，有时候甚至需要2到3年。
正因为饲养上的种种困难和不便，很多动物不得不面对遗弃甚至被杀，比如这只名叫萨姆森的狼狗。2007年，霍丹尼市接到电话，称有人要射杀萨姆森和他的同伴，霍丹尼市驱车将他们带回收留。
They were just the most gentle, loving creatures.
他们是这里拯救过的最温柔可爱的生物，完全不需要任何训练，就和人很亲近。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想要射杀这么一只出色的狼狗。
然而萨姆森的情况并不特殊，哪怕是在一般的动物庇护所也有安乐死的威胁。
我们向来不支持人们将动物交给庇护所，因为一旦你这么做了，谁也无法预料什么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他身上。
霍达尼什希望人们能够优先考虑将动物送给亲朋好友等信任的人照顾，为他们找到另一个可靠的家。下一期走进美国，我们将带您一起探索那些专门打击幼犬滥浴场的动物庇护所。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为了钱才做生意的，对有的人来说，经营一份慈善事业和兴趣爱好可能比盈利更加享受。一起来看看百样人生。
come in, you get what you want, and they close at a reasonable hour. You can still get off from work and come in.
你到店里来买你需要的东西，他们关门的时间很合理，你下班后也来得及来买菜，然后回家做晚饭。你知道，虽然其他商店营业时间更长，可是比较远。现在汽油价格这么贵，我宁愿回家顺路买好所有的东西，而且这里的价钱也好，我就在这里买。
我们观察了一下，我们想，我们需要开设的是一家杂货店，出售价格实惠的东西。饮食教育和营养是一个问题，我们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解决这个问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能告诉大家一定要吃什么，你必须向大家展示这是什么，怎么吃，味道如何，还有烹调的乐趣。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改善家庭的餐桌，对吧？因为即使对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来说，这也是一个问题。他们从事什么职业，忙碌中吃什么，所以我们试图鼓励我们这个地区的民众和家人坐在一起做饭吃饭。
你觉得这家商店怎么样？
I like little stores so I can get around and not have to wait.
我觉得太棒了，我喜欢小商店，很方便，不需要花一个小时才买完，这里也不会推销那些我不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这里的员工很友好，工作人员很棒，我喜欢这里还因为它为民众提供了以前没有的购物机会，不需要花交通费，不需要自己拎东西，你可以每个星期都来，每次买一小袋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这家店。
我们的商业模式其实就是收支平衡，如果我们收入多，那么我们就会把利润用来支持一个叫做凯瑟琳之家的项目，帮助那些从人口走私中解救出来的妇女。所以我们有任何盈利的话，都会用于救世军的其他项目中。
You're in the home of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posters for sale in the world.
你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报收藏专卖店。
And every theme.Probably half a million posters, and they're all types of art.
我们有几乎来自世界各国各种主题的海报，大概有50万张，各种各样的艺术，有小型的香水或水的标签，有斧头柄、沙丁鱼罐、啤酒和酒瓶的标签，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型海报和印刷品。曾经有一家饭店在装修，我就买下了饭店地下室的一些箱子。在箱子里找到了莱特兄弟的3封书信，我把他们卖了1200美元。45年前，那可是很大一笔钱。
So I've been long one of the bigger buyers.
长期以来，我都喜欢买有趣的政治海报，特别是俄罗斯的。我有成千上万幅非常珍贵的俄罗斯海报。
This is by Sheree Sully.
这是科雷特为一种灯油画的海报，完全没有味道，很完美。
They're like really unique and you can't find them anywhere else.
这些海报很独特，你在别处是找不到的。当一张海报失去了一大块，你想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可是找不到。我们就只能用想象力来画出失去的那一部分。我们贴上纸，然后用颜料来修补失去的那一块。这里原来是没有的，这一块也没有。
I was buying the types of posters.
我主要是到欧洲购买那些别人不会买的海报。
Just bumped into the store and I came in because I'm very interested in Puerto Rico.
我路过这家店，我进来是因为我对波多黎各60年代抗议活动的海报很感兴趣。我喜欢这些颜色，喜欢这种字体。当然，我在找我的出生年代的作品。
I'm always buying new and old.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that's happening today.
我新的、旧的都买。当今总是会发生有趣的事件，值得收藏。我总是关注那些短暂的艺术、时装和时尚的东西，因为它们都会很快消失。如果没有人来收藏的话，相关的艺术也会很快消失。
接下来我们要到首都的郊外去尝一尝那里的地方特色。有些美食你可能需要一点冒险精神才能吃下去。继续来看《百样人生》。
Since we're here, you can tell we're very certified organic.
既然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出我们都是有机验证产品。因为传统农场会喷除草剂，边上的草就会变得枯黄。我们这里的草比什么都健康，因为我们是有机验证的。传统农场的昆虫活动指标也不好，缺少益虫。
This is tobacco hornworm. It also
这是烟草天鹅，它也吃西红柿、辣椒和茄子。这条毛虫会把叶子吃光。现在，如果我们让这些毛虫留在这里，不杀死它们，这一整棵庄稼就会毁了，或者叶子会掉，所有的叶子都会掉光。这些虫最后会开始吃果实。我们杀虫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掐断扔掉。
My workers did a good job. This is all harvested yesterday. And actually, you can see we had crows or deer visit overnight.
这些都是昨天收获的。你可以看到乌鸦和鹿每天晚上都会来。我们周围有防鹿的篱笆，不过不管用。这是一个大问题，不管是传统还是有机农场，乌鸦都会来吃西瓜。它们每天会毁掉40到60磅西瓜。
So this is cantaloupe, little teeny patch of cantaloupe.
这是哈密瓜，很小的一块哈密瓜田。这是5月份种的，应该已经结果收获了。可是这里没有一颗结果的。哦，这里有一个熟了，漏了。好吧，那个可能是二级瓜，很丑。这么丑的哈密瓜，这个品种叫埃迪斯托，是典型的埃迪斯托，专门为沿海平原培育的品种，其实是为南卡罗来纳州沿海岛屿培育的，非常好吃，非常清香。我们在午饭时会切一个，你可以尝尝。
So even though this tastes much better,
虽然它的味道比任何商店纸箱里的瓜都好吃，可是就我所知，我是唯一种这种瓜的人。我不管它有多丑，我只管它的味道。我希望顾客们吃了会说哇，他们说哇就是好事儿，他们会成为忠实顾客，忠实顾客。
不幸的是，我们在路上开车时没法控制野生动物，不让它们受伤害。那样的事故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尽量物有所用，利用天然资源。
这个其实不是鹿杀，是有可能被鹿杀的动物。
我不喜欢工业化农场，那种动物集中饲养运作对待动物太残酷了。有些猪圈小到猪都没有法转身，我觉得那太可怕了。
我们在煮的是弱肉强食辣椒酱，用熊肉和鹿肉做的，加上一些玉米松饼。
我们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你撞死他们，我吃了他们。我是队长，我的丈夫和我从德克萨斯州赶到这里。
Hillbilly Mardi Gras.
这个菜叫做乡巴佬狂欢节和鳄鱼乌龟村姑奶油浓汤。
We come every year.
我们每年都来，这里很不错，可以品尝到不同的食物。你不是每天都能吃到鳄鱼肉，也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熊肉，很有趣。
I am moving toward being an entomologist.
我正在变成一个昆虫使者，也就是吃昆虫的人。我想作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我们正在寻找替代蛋白质的资源，越来越少吃牛肉和猪肉等等。
Away from the beef and the pork, etc.
I do think there are certain animals that just shouldn't be eaten because of what they eat.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吃某些动物，因为他们吃的东西不同。比如说老鼠，农场饲养的老鼠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吃，可是我不会到纽约市去杀老鼠吃老鼠。
其实我觉得不要浪费东西，浪费东西很不好。我觉得不要贪吃，要珍惜食物。
好，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when everything is set up inside, the person who's not playing opens the doors, like opening a box. Inside there's a diamond. My name is Susan Zong, and I'm a pianist and co-director of the concert truck. We cut a hole into the side of the truck, put doors on it. Then we redid the floors, we redid the insides, and then we installed lights and a sound system. We painted everything, and that essentially is our stage now. My parents and I had many talks over many years about this issue. When I first told them about the concert truck, they definitely sat me down and they talked to me and they said, Susan, what are you doing? And I thought the plan was that you were going to get a college teaching job. I think in general I was a pretty good kid. I got good grades. I didn't do too many bad things, I guess. I think I do listen to my parents, especially when it really matters. I definitely trust them and I definitely think they've always got my back. But at the same time, I had a little bit of rebellion in me. So I just kept pursuing it, and I just kept doing it. And as it's grown, it's become the more realistic idea for them. Right now, since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people tend to be very surprised and intrigued. So far, the feedback from audience has been very positive.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I want to be an advocate for classical music. I am an advocate for classical music. Classical music definitely has a bit of a high-end brand. We think it's just very human. It's a very human way of expressing a story or emotions. It was a bit of an experiment for us to create this venue and see if we could even separate the music itself, if there is such a thing, from its current branding. And I think that we do that, yeah, for sure.
在接下来的创业节目中呢，我们要前往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和内维尔时装的创办人内维尔谈谈，然后我们要去缅因州的波特兰访问岩教的业主堂。欢迎收看创业节目。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的惠利街，我要访问内维尔，他是引导整个东海岸流行趋势的时装设计师和采购专家，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
15th century, designer.
在15世纪的时候，设计师使用玩偶而不是真人做模特，向顾客展示新的设计。大多数的妇女都是自己做衣服，然而今天手工制作的服装已经很罕见了。内维尔一直热衷时尚和设计，所以当他有机会开创自己的品牌时，就再也没有回过头。
我叫内维尔·韦斯顿，我是内维尔时装责任有限公司的所有人。我们的使命是在美国为所有的体型和身材设计和制造服装。
好，跟我介绍一下你自己，我想听听你的亲身经历。你知道成长过程，小时候来自何处，你已经做了些什么呢？
我在牙买加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社区长大，我想应该不超过50人吧。
50人？
对，非常非常的小。
那可是真小。
有时候有点不好过，因为我从没有完全的适应那里。我一直有一些比较可以说是古怪的时尚风格吧。
像什么样的风格呢？
我是说那时候我对任何不一样的事情都非常的感兴趣。我以前会用我能找到的任何材料来拼凑成衣服。
你开始自己做衣服的时候是几岁了？
大概14-15岁的时候吧，开始制作了更多的东西。我们小时候非常非常的贫穷，一个大家庭有11口人。我们没有足够的衣服分配给大家，所以如果你要什么都没有的话，你就得自己去做。
你必须自力更生啊！
对对对。
你为什么来美国呢？为什么决定离开牙买加？
我爹在这里居住了很多年，他为我申请了居留，没想到居然通过了。我记得乘火车去纽约，去曼哈顿，然后到处的逛，想要在这个领域找工作。因为你知道这是纽约，我是说当然这是时尚之都，
到处都有工作的机会啊。
是啊，你可以到处逛，你可以看到有人在做东西，而你可以马上加入，但现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找到这些地方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好像都要你和他们已经建立过一些关系，他们并不是很容易接触的。
裙带关系，真的
很多时候依旧是这样。我跟在纽约的妹妹住了一阵子，几个月吧，然后我住在这儿的姐姐，一个教育工作者，你知道，我在7月4日的时候拜访他，他说，你知道，也许你应该留在这里了，我就来了，待了下来。一个月后，我真的找到了一份在耶鲁纽特文医院的工作。
跟我说说你的第一份工作好吗？
我在医院工作了7年，而我简直我做不下去了。在纽黑文城区，我租了个楼上的小工作室，摆设了桌子、机器、人体模特和其他一些东西。那是在3楼，有点像那将是我要开始做生意的这个地方，但我仍然在医院工作。
啊，懂了。
然而那样行不通，因为我总是在工作，我从来没有时间去哪儿，所以我真正的第一个铺面实际上就在街上过去2家。
哇，
在一个超小的小小的，我想大概400平方尺的空间，不过那已经足够让我回归正途。
请简单介绍一下，就像有人问你内维尔的时装公司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家服装设计公司，是根据我们的灵感设计和制造的。如果你买店里的时装，我们会为你修改，不另收费。如果你买一件架子上的时装，你一样可以参与这件衣服的设计。
顾客可以选择。
对，他们可以选择。
你在这儿购物多久了？
大概6个月吧。
6个月，所以你不仅随便逛逛，你真在买衣服啊。
啊，是的是的。
你不仅仅来是喝咖啡？
不，这会上电视让我老公看到吗？那我是来喝咖啡的。
哦，不，看看信用卡收据。
真是，我买了不少。
到这里跟到大公司买东西有什么不同吗？
你知道内维尔会展示不同的料子给我看，我们到楼下可以定做一些设计一些我的衣服，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欢那样。这是纽黑文的一个真正的特色，我认为很前卫。
Really cutting edge.
康涅狄格州是许多成功公司的根据地，包括联合技术公司、必能宝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他们雇佣的员工加起来超过55万人，每年带来2170多亿美元的收入。你第一次开店的资金是怎么来的？完全自筹吗？
是的，全部是我存下了我挣到的所有钱，取得了一个租约，搬进了大楼要2700美元，我花了3000美元修整，然后另外又花了3000美元购买一些货品和东西，大致将近10000美元。
10000美元左右，不赖呀。你什么时候找到这个地方？这是下一步吗？
不，这个地方晚得多，从公司开张营已经7年。我们实际上在纽黑文市区的奥兰治街63号有一个地方，位于第9广场区，那个地方是我真正要
真正开始吗？
对对，我们做了很多很酷的事情。我们和纽黑文市市区绿色特别服务区合作，我们封锁街道，在街道的中央举行了 T 台表演。
你确实让自己走进社区，引人注意。
那是的。
我是说，它必须对生意有帮助，可以网购吗？
我们现在有网站叫做 shopsticks.com， 我们实际上和另外一个网站正在合作销售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不想负担太多需要我们自己做的工作，
就是建立电子商务。
是的，我们想和别人合伙一起做这个。我们有我们的网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网站，但是如果说到我们的电子商务账户的话，我们只想加以控制。
所以你现在正处于成长阶段，让我们谈谈你的设计理念。它是季节性的，还是说你有一个整体的看法和感觉，你一直想要实现呢？
不，当然我们有季节性，我们每年举行一次春夏系列和一次秋冬系列，在两者之间我设计一些即时的作品，就像一旦我受到一些启发，我就把它加进店里，然后我们就会做几件出来。
就像一次性的。是的，我想有没有任何形式可以从一个季节流行到下一个季节，而你可以说这绝对是内维尔的时装风格呢？
是的，我有为我的服装开发那种感觉，我可以通过服装来界定我的个人风格。
我是劳伦，我是两个地点的品牌总监，所有的事物都会管一点。我辅助品牌的一致性，要保证内维尔的设计和它的风格在整个公司都能够保持一致。你知道，更要紧的是体验，而不仅仅是登门购物买一件衣服。
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生意不错，顾客看来很喜欢我们的产品。你知道，女人并不都是零号、四号、小号，所以顾客喜欢买。如果你的胸围比较大，或者你很嬉皮，你会穿让你好看的衣服，你知道，非常合身的。
她的服装为什么与众不同呢？
我喜欢她所有的衣物，但她风格独特的原因是既典雅又前卫。我非常喜欢。这是你可以穿去。我今天穿的全部是内维尔的品牌，我在他的一个服装秀上爱上了他，我说我一定要拥有那个。
对一些还没有来过这里的本地人，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我说来吧来吧，看看他有什么，独一无二，非常的特别，你衣柜里永远都会有他。
窄裙和 A 字裙都是由一个法国男士克里斯汀奥迪所设计的，他单枪匹马振兴了1950年代的时尚。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你遇到过哪些最最艰苦的挑战和障碍，无论是个人的还是业务上的？
我想应该是自信吧。我想你要肯定你自己的能力。我认为那几乎是最困难的，因为你知道许多时候你身边的人他们并没有恶意，但他们会担心你是否
会成功。你必须有信心呢。
是是，你得有信心。
有些人因自信过度而失败的。你懂我说的意思吗？而其他人因自信而成功。
对，你也必须务实，在某些时候，我想。
你对另一个时装设计师或者任何想要发展自己事业的创业者有什么建议呢？你会给他们什么最好的建议呢？
取得一些信息，你知道，做一些研究，找出在做的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产品为什么好，还要确实的自我评估，看你是否会妨碍自己生意的生存发展。
所以你要经常的想到自己的目标。
对，是的。
好，多谢了，老兄。你的故事鼓舞人心，我喜欢这个地方，我喜欢你的故事，感谢你花时间接受访问。
谢谢你和大伙的光临。
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种，然而内维尔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看看。他开始的时候在银行里有$5000左右，信用评分大约是615分。他用先前工作的储蓄来开设公司，花费大约$12000。他第一年的销售额大约$60000。内维尔用来形容让事业成功的一个词儿是勇气。创业的时候重要的是着重长期计划，不要错过任何细节。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自己成功，无论哪一个，如果你选择一个合适你的事业道路，你可能会有个理想的人生。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并点击内维尔的链接。我在缅因州波特兰市的中央街，正要去访问盐窖的创办人唐。这是家经营所有盐制品的特产零售商和私人品牌公司，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盐一直是人类营养和成长的必需品，它是盐族里唯一可被人类食用的一种。长期以来，盐被用来做通货，让牲畜生存，为道路除冰，净化燃料，保存木乃伊，用途不胜枚举。唐在完成职业生涯以后决定要创业，所以当盐窖的想法一出现，他把握住时机，开设了这家无比独特的零售店。
嗨，我是朱迪·瓦诺·泰德门。
我是唐·泰德门。
我们是盐窖的业主。
我们的使命是要到世界各地找盐，带回我们的商店供应给顾客，
全部跟盐有关。
好，开始让我们听听唐的故事。
好，唐在美国的大公司工作了许多许多年，他现在已经从美国的大公司退休了。
唐在美国的大公司做了什么呢？
他在出版行业。
那离开出版业以后你做了什么呢？
当我离开出版业搬到西海岸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在你长期工作之后，你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你会经历一段像是迷路了一样的过程。
你愣住了？
对，就是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那你怎么办呢？
我回来后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我们决定去旅行。在我们环游欧洲的时候，我们对那儿的人如何使用盐有了真正的认识。我们说，为什么美国没有这样的东西呢？
我还没有听过像这样的事情。底特律是建在一个盐矿上的。
所以我妻子和我，当我们回来，我们有这个我们进入餐厅，把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然后贴上了一些便条纸。我们分析我们想得到什么样的产品，然后我们说，哎，如果有个商店，你走进去就有这个产品。
在2014年，缅因州的97%的雇员在小企业工作。虽然小型企业管理局把雇员少于500人定义为小企业，缅州多数的小企业雇佣的人数少于20人。零售业本来就很困难，何况只卖盐呢？
零售业不好做，但我们终于发现，我们最终说服房东，我们有的会是一个好点子。而他说，好，你们可以租用的地方是在地下室一条巷子里面，所以一条巷子和一家地下室的盐店。
没有比那个更难的了。
没有更困难的了。所以我们说， 好，我们要怎么称呼这个呢？我们就查了一下，岩窖是在地窖里，是岩，非常具象。我们做的就是这个。
而你们是盐商，这是一语双关。
我们在地窖卖盐。我们在感恩节后一天开张。
结果你们的生意忙吗？
我们忙翻了。
人们想要那个可爱的东西，只有在波特兰这儿才有啊。
你只吃得了这么多盐？
对，人们不会说，哦，我又忘了到盐店买牛奶、黄油和盐了。
是的，太抬举盐巴了。但当你想到，哇，我有十个朋友，或者我有很多的生意伙伴。
对，一站到位的商店。
对，一站到位。
跟我介绍一下这儿的一些商品有些什么呢？
我们这儿有一个美丽的喜马拉雅盐块，是从喜马拉雅山脚下开采来的。看到吧，含有微量的矿物质，形成所有的深绿色。通常含有铁和镁，我会给你看，你可以拿盐块来做砧板、调味和用来上菜。
这结实吗？耐不耐用？我是说，我这样能把它分成两半吗？
是相当软的岩石，如果你让它掉到水泥地板上，就会破裂。
让我们尝尝这些盐，我吃盐上瘾，所以相当兴奋。
来，我们这有个很好的牛油果。
好吧。
看，你可以很好的切任何东西，牛油果、西红柿、黄瓜，任何含水量高的东西都会很快的沾上盐味儿。
我在盐上加盐。
我们有两种加味盐，一个是色拉叉，一个是熏盐，请随意品尝一些。
好，我当然要尝尝色拉叉。哦，老天哪，好的不得了。好，我要另试试。
你知道，你要有朋友来的话，你只需要把这个盐块放在冰箱里冷却一个小时，准备一点鸡尾酒虾放在盐块上供应，他们会永远都爱你的。
You'll be loved forever.
哇，我喜欢这个。你怎么用盐呢？你用的是哪些盐？教教我你是怎么做的。
好，我们现在用一些盐块，我们用它来。
这是个微缩的版本。
这是它的一个迷你版本。我是说，它看来很漂亮，但它也很实用，这是我们用它的原因。
这是聊天的好题材吗？人们会不会说有没有搞错？
当然是的，他们说那是啥？我们用它来做我们的熟食冷盘。你知道，糖为我们定做熟食盘，我们用来盛放熟食，端出来放在桌上的时候，大家都傻眼了，说这太奇妙了，太奇妙了，这是什么呀？
多年来，盐发挥了许多的作用，比方说在老式的日本剧院，每场演出前舞台上都要撒盐来驱逐邪灵。好，我们回过头来谈当初为生意筹资。嗯，你在出版界工作多年，我猜想应该有一笔积蓄吧？
是的。
你退休了吗？
我是半退休。
所以你有钱做这个？
我有钱，是的。我存了一些钱，但我不会说我拥有巨款。
自筹资金？
自筹资金，是的。而且我可不会拿卖盐的点子去银行。
那可自讨没趣了，
恐怕会很糟糕。不过银行现在可是非常喜欢我们。
你们赚钱了吗？
我们在赚钱，是的。
对于一些正在考虑配偶合伙做生意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呢？
这个嘛，有挑战性。
这听起来不错。
你知道事情是，你知道当你结婚之后，你和配偶在一起有这个机会能够一起做生意，但是会有一些引起争论的问题，发生的机会非常非常的高。
从创业以来，你必须克服的最大难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难题，
如果没有，很棒。那么你是个罕见的例子了。
当我们来这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什么，都能做成，而且对我们又有利。我们很幸运，就像我们找到这个地下室，现在成了这儿的地标。
哇，是啊，跟你的朋友说，你一定要去看看岩窖这个地方，人们喜欢独特的东西啊。
他们喜欢，而且他们会说这是我的地方。你会看到他们来，还带着他们的朋友。
所以唐有什么建议呢？
多去些地方旅游，发泄一些点子， 看一些你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东西。你喜欢这个主意，你喜欢做这个事情的感觉。我认为那就是创业者的头号药物，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作为开创事业第二春的人，你针对婴儿潮一代已经退休但感到无聊的人有什么建议呢？
是啊，你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精力，你知道我们并没有行将朽木。
不要畏惧，
不要怕，这不是我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能够做到的事情。很多时候你的想法许多是以点子好不好、时机对不对做依据的。
嗯，懂了。
而且你管不了那么多，对吧？但你可以感觉到它。当我们早期成功的时候，我们不清楚我们是潮流还是时尚的一部分，而时尚和潮流看起来完全一样。
时尚它消失得很快，
时尚会消退。
这个问题呢很重要，你快乐吗？
乐不可支。
决定正确吗？
这是根据我的深意眼做出的最好决定。
多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你，佳丽。
创业的方式有千百万种，但唐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看。他开始的时候信用评分为800分，总共花了10万美元来开业，是从他个人储蓄拿出来的。他的三个营业地点的租金每个月大约要7000美元。他的生意已经开张4年。唐用来形容要让生意成功的一个词儿是驱动力。开始创业的时候，你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让生意运转起来，而且无论是应付难缠的顾客或者是广受赞美，你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有时候呢，避免留下恶劣的印象的最好方法是要坚持你的想法，做你喜爱的事情。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研究的链接。
很多时候我忽视数据，只凭感觉去做一些事情，其结果大约是一半一半，50%是痛苦的。因为我可能凭感觉去做，可能我合伙的创业家不太好，也可能是我凭感觉做事，而这个主意对我这边并不太有利。另外50%的时候，数据非常非常惊人，因为我凭我的感觉去做，而结果甚至比我想象的更好，所以我在这方面的打击率大约是55%。
在下次的创业节目里，我们要去新汉普尔州的阿姆赫斯特访问创办拉贝尔酒厂的艾米，然后我们要去罗德岛的南金斯敦去访问一家牡蛎酒吧和农场的老板佩里。下次请务必观赏我们的创业节目。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this year?
Yeah.
Come on, please.
Yeah.
Please, I'm begging. It's been up.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正在播出，您即将看到的是地球村落和美国之音深度报道，请继续锁定 VOA 卫视。